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可以共同的在场、在线敬拜。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回归教会敬拜，回归教会敬拜。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需要知道的主题。由于签证的原因，我和树木目前仍然没有办法来到大家当中，跟大家实体的敬拜。我们非常非常的希望、盼望，但是目前还做不到。虽然如此，我特别回到我们芝加哥的母会，在这里录制一片信息，是实体的。你们看到我后面的十字架，是真实的十字架。我前面的麦克风也是真实的麦克风，都不是虚拟的。我的圣经也是真实的。纸版的圣经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疫情已经3年了，许多弟兄姐妹朋友们仍然在线敬拜。我想请问大家，有多少人在疫情前是在教会实体敬拜，在疫情以后就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基本上没有来教会敬拜了？有多少人是在疫情当中信主的？你们可能觉得线上敬拜是常态，我们只要在线敬拜，听听牧师讲道就可以了。今天我就要从新约圣经跟大家分享回归教会聚会敬拜的五个理由。在此之前，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权柄，敬拜的权柄。当我们今天要领受这篇信息的时候，求你的灵超自然的在我们当中运行，不管我们在场还是在家，不管我们在何方何地，主求你感动我们，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灵，再次来牧养，再次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对敬拜、聚会、教会、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崭新的认识。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回归教会聚会敬拜的五个理由。理由一，这是早期教会的模式。早期教会的模式，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早期教会的诞生的过程，有四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第一，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充满所有的人。第二，宣告宣讲神的话语，彼得开始宣讲神的话语。第三，众人听了之后认罪悔改，有所回应，他们开始回应神的话语。第四，就是共同聚会，共同聚会。2章44节讲，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就是圣餐，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6节，这是早期教会诞生之后他们的生命特征。他们天天的在殿里，在家里面擘饼领受圣餐，在家里面，在殿里面领受使徒的教训，分享神的话语，彼此相爱，共同的聚会赞美。2章44节讲，信的人都在一处。一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圣殿也在家中。如果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后面的内容，5章42节讲，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就是用神的话语、使徒的教训来教导、来分享。使徒行传第12章，当教会面临大逼迫的时候，彼得被抓关在监狱里面，第二天要被杀了。当时教会在做什么呢？请问教会的弟兄姐妹此时此刻在面临困难、挑战、危机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答案是他们聚集一起，聚集在一起祷告。经文告诉我们，当彼得释放之后， 天使把他超自然的释放出来，他就到了马可的家里面。在马可的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大群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为彼得切切地祷告，切切地祷告。彼得来了，他们还不知道，还在祷告。这是早期教会的模式，他们聚在一起，聚在家里面敬拜、分享、团契、祷告。当彼得告诉他们我已经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在祷告，欢喜的不敢相信。如今在我们各样的患难、艰难、挑战当中，在疫情当中，我们也应该聚起来敬拜，聚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像今天一样，我们也应该聚集起来祷告。当神把祷告的结果赐给我们的时候，乃是在众弟兄姐妹共同祷告，在一个地方，在教会里面祷告的时候所领受到的、所得到的。这是实体聚会的结果果效。从早期教会的模式，我们看到基督教会的两个特征。第一个乃是会堂制，我把它称为会堂制，就是在一个大型的会所聚会。第二个乃是家庭教会，家庭制乃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开始敬拜、聚会、祷告、擘饼、领受圣餐，甚至洗礼。纵观基督教历史2000年的传承，我们看到只有这两个模式，会堂制跟家庭制。会堂制的特征乃是有中心的敬拜场地，场地可以比较大，有大型的会堂，可以容纳很多的人，它的治理、它的管理都比较集中，都比较成型。另外一种乃是家庭制，就是家庭教会，它的特征乃是灵活、机动、分散，另外各个点有自己的治理，也比较松散，相对比较松散。但是不管是堂会制还是家庭教会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乃是人的聚集，彼此实体的聚集，这是共同的特征，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不管是堂会制有1000人、10000人，还是家庭教会制有3个人、5个人，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人的聚会。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敬拜神，他们彼此相爱。当弟兄姐妹听说我们要去日本做事工的时候，他们很关心我们在日本的教会，他们会问牧师师母，日本的教会是什么形式？有会堂吗？有堂会吗？我们告诉他们，在日本没有像我们像北美这样特别优越环境的会堂教会。在日本，家就是教会，很像当时中国的家庭教会。家就是教会，我们生活的地方也就是星期天主日敬拜的地方。这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是没有经历过的，他们很难想象。这有点像北美我们小组团契，小组团契的时候大家聚集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当然团契也有在教会的。我曾经有机会回国培训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国内家庭教会有一些接触认识。我认为国内家庭教会的特征特点乃是灵活机动，而且生命力特强。他们聚集在一个非常小的屋子里面，坐在小板凳上，可能50-60人，可能100-100人。但是当他们这样聚集的时候，当他们敬拜赞美 唱诗的时候，就迸发出极大的生命力了。当他们祷告，当他们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有极大的生命力迸发出来。当然在堂会当中，在大型的聚会当中也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堂会还是家庭教会，我相信当圣灵运行的时候，都通过人 彰显出他的能力来。疫情当中开拓了敬拜的一种新的形式，就是线上的敬拜跟聚会，甚至线上的教会。这种形式打开了很多人的眼界，有很多的方便跟益处，但是也有很多的危机跟挑战。我认为线上敬拜、线上聚会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乃是人的聚集。从早期教会的模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堂会制还是家庭教会制，他们的中心都是人的聚集，人实体的聚集。当我们把教会从人的聚集转向线上的聚集，通过线上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会的传统，已经偏离了我们基督教会的传统。要维持基督教的传统，早期教会的传统，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教会它这种实体聚会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不仅仅是要习成持守一个传统，我们乃是要明白这个传统里面所代表的意义。现在我就要从第二个理由来分享基督教会它是一种传承传统的更深一层的意义，乃是基督的身体。回归教会敬拜的第二个理由呢，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呢是论教会的一卷书，其中特别讲到基督的超越，基督的复活，复活的基督超越万有，他拥有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地底下活人死人灵界天使魔鬼，基督对他们拥有所有的权柄。万有在基督的脚下，万有在基督的脚下，这是复活的基督所拥有的超越万有的大能。在此前提之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特别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里基督赋予教会极大的一个身份跟地位，但是这个身份地位乃是与他的生命与他的头所相连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把教会安置在与他生命相连的一个关系当中。只有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教会才有真正的身份地位，教会也超越了万有。如果万有都在基督的脚下，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也超越了万有，万有也在教会的脚下。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关系吗？因着我们与基督身体的关系，头与身体的关系，我们也超越了万有，胜过了撒旦魔鬼一切邪恶的势力。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就引进了一个有机的生命的关系，生命体的关系。头与身体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我的头是我的身体上面，我的头与我的身体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我的身体是属于我的头的，不属于其他头的。在我的身体当中，我所有的肢体，我的手臂，我的指头，我的腿，我的脚等等，这些肢体都有一个彼此的关系。这是我的左手，这是我的右手，我的左手知道我的右手，右手也知道我的左手，我左手拿圣经，我右手拿讲稿，这是不同的功能，但是是在头的掌管下，在自由，在有机的，在有秩序的运行。我的肢体也知道彼此的功用，左手不能说我不需要脚，左手也不能说我比右手重要，右手也不能说左手不重要， 彼此都有非常有机的配合在一起。左手需要右手的时候，右手不能说我不在场，我现在有事情。右手需要左手的时候，有时候你现在既要把圣经拿起来，也不能说我现在在做其他事情，我现在在玩手机，也不行。左右手，我们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有个非常有机真实的互动，而且是即时的 real time interaction。 我们所说的、所看的、所想的、所吃的、所领受的，这些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向，都在头与身体、身体与肢体之间互动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完全的彰显出来。早期教会当面临大逼迫的时候，有一位罗马的巡抚要求教会的长老把他们教会的财富财宝都交出来，因为听说基督徒每个星期敬拜都奉献钱财，就把这位长老招来，让他把教会的钱财3天之内交出来。第三天的时候，这个长老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软弱的、老弱病残、瘸腿的、瞎眼的，来到这位巡抚的府上，对他讲：“巡抚大人，你所要的财富，教会的财富，就是这些人都在这里，今天都在这里。”这位巡抚气得七窍生烟，以为这位长老在戏弄他，因为他不明白教会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宝就是人，就是众弟兄姐妹。他就下令把他抓起来，处以火刑，结果这位长老就被火烧死了。教会真正的财富不是建筑物，不是金钱、金银、货币，乃是弟兄姐妹，乃是弟兄姐妹的生命。早期教会正是在这样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体当中彼此相连，做见证，彼此相爱，传福音，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彰显出来的。教会的迫害、教会所经历的迫害、灾难，也是众弟兄姐妹所经历的迫害当中彰显出来的。他们到处去捕捉基督徒，关押、囚禁起来，甚至扔进罗马的竞技场里面，被野兽活活的咬死吃掉。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体，生命体，真实的生命。早期教会有一种异端，有一种异端叫做多西特 Docetism。多西特这种异端呢，是说基督、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肉体生命，他没有真实的道成肉身，因为他是神嘛，神是不可能真实的成为肉身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见到的耶稣的身体只是一个幻影，这就是幻影说。幻影说这样的异端邪说还有一些，包括诺斯底主义。约翰福音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而言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引言的时候，约翰就宣告太初有道，第14节讲到道成了肉身，这种肉身是真实的。整卷约翰福音就在论述道成了肉身所彰显的真实的生命。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多马还在怀疑，还在拒绝相信，基督就来到他们当中，对多马讲：伸出你的指头来探我的伤痕，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在那个时候，使徒多马完全的降服了，他就宣告我的主我的神，就开始拜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具有真实的生命，他的教会具有真实的生命，具有真实的身体，弟兄姐妹是真实的个体，也是真实的集体。如果基督是幻影，没有真正的肉身，那么教会一样，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幻影。我觉得在疫情当中线上敬拜最大的危险，乃是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太真实的身体生命体了。 疫情当中，很多教会都在线上敬拜，我们也不例外，你们也不例外。我已经参加过大家的两次线上敬拜，虽然在线敬拜我已认识了一些弟兄姐妹，通过 Zoom 链接看到大家的名称，看到大家的面孔，虽然如此，我还是诚心的讲，还有很多人我完全不认识，即使通过你们 Zoom 的号码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一大两小，两大三小，三大四小，比如说其他的微信 Zoom 的名称名号，我只看到一个名号，我并不知道你们的长相，真正的名字也不知道，两大三小后面的三小是谁，三个孩子儿女是谁。当然我知道大家的意思，大家乃是想通过账号来告诉教会，我们在这里有五个人在聚会，我们一家人在聚会，但是这是相当有限的认识。我不知道大家，大家可能在线上见过我的面，也不真正的认识我。今天我在这里证道，大家在看我的证道视频，我不在场。在场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优势，就是首先你们彼此相聚，你们彼此在一起的，你们彼此的需要处境，甚至谁在谁不在你们都知道，这是在线的弟兄姐妹不可能知道，不可能了解，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要聚在一起，一个身体不能仅仅在线通过高科技的网络而连接在一起。回归教会的第二理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真实的，是通过每一个星期每一次的聚会彼此真实的在一起而达到的。离开了这样的连接，这个身体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虚幻的身体了，虚拟的身体了，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回归教会敬拜的第三个理由，乃是神的家，神的家。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特别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提摩太前书是有关教会治理的一卷书，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讲到教会的治理，教会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一共只出现三次之多，两次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而且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也就是教会。保罗除了用基督的身体来形容教会，在这里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家来描述基督的教会。三章十五节特别讲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也是神的家，这是非常超越，也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比喻。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家，什么是家。请问大家，什么是家？家的一些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讲到家，首先要有个地方吧，要有一个地方，其次要有家长，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有长辈，还要有人，对吧？家除了有一个地方，有家长，家里还要有人呢，要人气兴旺啊。如果家里只有一两个人，那就冷冰冰，家里就没有意思。家里除了有人，还需要有爱，对吧？不能光有一群人聚在这里吃吃喝喝，还要有爱。家还要有规则，要有规则的，因为家里如果没有规则就乱了，乱套了。 家最重要的核心是要有人，还要有爱。我们的子女小朋友白天出去上课上学，下午回到家里来了，回家了，大家想想他们希望看见，他们所希望见到的盼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家里面所爱的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这些有爱的人。其次才是吃喝或者手机，他们所玩的游戏。家里首先要有爱的人，要有爱。小朋友一回家，如果看到爸爸妈妈不在家，他们会做什么？赶紧打电话，爸爸妈妈你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比较好的答案乃是很快，宝贝，我们五分钟就回来，马上就到家了。令他们失望的答案可能是什么呢？爸爸妈妈现在还在中国呢，我们现在来不了了，疫情，或者我们工作很忙，我们要为你挣钱呢。你宝贝，你听话啊，那个用钱去外面买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马上再给你打10000块钱零花钱，钱不用着急啊，我们爸爸妈妈这里给你提供了，然后回来好好写作业啊，不要玩游戏啊。写完作业再告诉我们，写完作业告诉我们，再见了，宝宝，妈妈爸爱你们，拜。你想，这是孩子所希望听到的吗？这是孩子心目中的家吗？家需要有爱，爱出自人，人需要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才能彰显爱，才能活出爱，才能彼此相爱。那么要达到家里有爱的果效，有一个方式就是聚餐。我们华人都比较喜欢聚餐，每当教会有聚餐的时候就来了好多好多的人，没有聚餐的时候相对来讲人就比较少。疫情当中我们都在线敬拜，当然就没有聚餐，但是在疫情之后我们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吃饭，通过聚餐来彼此连接，彰显爱。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敬拜之后都会留下来在附近的餐馆吃饭。我可以讲留下来彼此聚餐的人，他们的关系比不留下来的会强很多，会好，会亲密。不但如此，我们也在教会聚餐，我们离开之前弟兄姐妹为我们举办了许许多多的聚餐，我们每一个星期五也有聚餐，学生青年团契也有聚餐。给大家看一些我们聚餐的美食照片，这里面我们看到有酸辣鱼，有红烧肘子，有饺子，还有许多其他的美食，粽子，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很难一次都吃到的，但是在聚餐当中就能够品尝到弟兄姐妹的各种不同的手艺精品，这是非常难得的。在聚餐当中我们真是感觉到教会团契是家，像家一样，非常美好，非常难得。教会团契有很多的方式，有一种方式通过聚餐能够彰显出爱。当教会有聚餐的时候，众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感觉到教会的爱，教会的温馨，他们就会不断的来聚集，不断的来聚集。教会的牧者可以通过我们的讲道信息为大家提供属灵的美食，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通过你们的手工，你们的手艺，也为大家提供身体的美食，身体的祝福。这样的话教会既有属灵的美食也有身体的美食，是非常美好的，家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回归教会敬拜聚会的第四个理由，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第四个理由，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有五段经文，五个理由，第四个理由乃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希伯来书 第十章二十五节。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乃是讲耶稣基督的超越，他的荣耀。在第一章特别讲到基督耶稣超越天使，接下来讲到他超越摩西，超越亚伦，超越麦基洗德，超越所有的祭司，旧约的祭司，超越圣殿，超越至圣所，超越圣殿的敬拜。第十章讲到超越律法，旧约的律法，他所有这些都超越了。那么当耶稣基督荣耀的超越这一切的时候，接下来讲到我们的责任，人的责任。十章二十五节特别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是基督要来的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就是更当聚会，彼此聚在一起聚会。这是一个命令，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是一个命令。聚会这个词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两次，另外一次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的聚集，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聚会乃是众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敬拜，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通道，所以我们要去，我们共同的要在一起在神面前敬拜。其次也是我们彼此在基督面前的聚集敬拜，在基督面前的聚集敬拜。不可停止聚会的意义原因乃是我们要共同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来敬拜基督。基督为我们做出这么大的付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献出他圣洁无瑕的生命，超越了旧约圣经，超越了新约时代，超越了所有敬拜的规条要求，为我们做出这么大的付出贡献，我们岂有不聚会的理由、原因、借口呢？如果我们不再按照神的命令来聚会，我们乃是亏欠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生命的代价。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不聚集起来敬拜，希伯来书当中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所有的都枉费了，都白费了，都不算数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经文这样讲，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么退后的人、沉沦的人、失去救恩的人有什么表现呢？有什么表现呢？有一个表现乃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就是不再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聚会，不管是堂会的聚会还是家庭的聚会，总之他们不在一个实体的群体当中聚会，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非常危险的行动。首先神不喜悦，第二他们有可能沉沦，首先神不喜悦，其次他们可能沉沦，甚至失去救恩。不可停止聚会乃是神的命令，这种命令不是让我们舒舒服服的不可停止聚会。早期教会不可停止聚会乃是在逼迫、在死亡、在极大危险当中，他们没有停止聚会。教会头100多年都是在极大的逼迫当中继续聚会的，他们在岩洞、在家里面、在地下的隧道里面不停止聚会，一直持续的聚会。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处最早的会堂，乃是在公元232年，这是在罗马的势力之外所建立的一座教堂，他们在那里聚会。但是在罗马势力之内，他们 非常的困难挑战，在家里面秘密的进行，在洞穴，在山洞，在岩洞，在地下秘密的聚会，因为神命令不可停止聚会，他们就严格的按照神的命令这样去聚会。直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分布了一个大赦令，使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在那之后，各样的堂会会堂跟雄伟的大教堂才开始建立，才开始建立。如今我们看到欧洲跟北美所有的荣耀辉煌的大教堂，都是在300多年之后才开始建立的。但是在那之后，人的信仰也开始滑坡软弱了。大家看过一部叫做《沉默》的电影吗？《Silence》是2016年拍摄的，讲到葡萄牙耶稣会的两位修道士、宣教士特别跑到日本去调查一个特殊的宗教案件，里面特别描述了100多年后日本的基督徒如何在逼迫、在死亡当中继续敬拜的。他们在家里面、在山洞里面持续的敬拜聚会，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人，他们彼此非常的了解、非常的信任，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聚会。我看了深受感动，这是真正的不可停止聚会的生命力跟精神。我鼓励大家有空去看一看这部电影《Silence》沉默，看看早期的日本基督徒是如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不停止聚会。如今我们讲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要聚会，我们要来到教会，我觉得我们太蒙福了。我们没有任何的逼迫，没有任何的苦难，也许有一点不便，要早起一点，但是与历史历代早期基督徒相比，与教会相比，我们真是非常有福、非常蒙福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从神的命令开始，顺服神的命令，不可停止聚会，开始敬拜，开始聚会，开始祷告，开始赞美服事。我相信如果我们顺服这一条命令，我们会顺服神的很多的命令。我也相信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这条命令，在其他很多的命令上我们也是不顺服的。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条不可停止聚会的命令，重新省察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看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今开始顺服神，从集体敬拜聚会开始。好，现在我们要讲到回归教会敬拜的第五个原因、第五个理由，也是最后一个理由：圣餐与洗礼。哥林多前书11章12章，在哥林多前书11章12章讲到洗礼与圣餐的意义。圣餐的意义乃是众人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为肢体领受同一个身体，也就是耶稣的身体。圣餐就是领受耶稣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所破，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流，是圣餐的意。众人领受基督一个身体，而且是真实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而洗礼乃是众人、多人、众弟兄姐妹在洗礼当中归入基督一个身体。圣餐是众人分享一个身体，洗礼是众人归入一个身体，都是基督的身体，同一个身体，真实的身体，有血有肉的身体，有生命的身体。今天我们讲回归教会敬拜聚会，我们弟兄姐妹需要领受圣餐，需要受洗。圣餐与洗礼是我们基督教传统的两个圣礼，是我们固定要举行的。请问如果我们不回到教会，不回到实体，我们如何共同的领受一个饼一个杯？我们不回到实体，我们如何共同的归入一个身体，在教会里受洗呢？早期教会的饼跟杯都是一块饼 一个杯来自耶稣基督当晚的圣餐，他拨开一块饼分给门徒，他拿起一个杯分给门徒。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们中国家庭教会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是一块饼一个杯。我也领过，他们真的从一个饼拨开分给众人，从一个杯喝一口分给众人。可惜这样的一块饼一个杯的意义跟仪式在我们北美教会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的饼跟杯都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机械，包括我们教会也一样，发一个小小的饼跟杯是在一起的，撕开拿饼，再撕开领受葡萄汁。至于我们最初的圣餐的意义是不一样，是不同的。最初圣餐的意义就是一个饼一个杯，这一块饼一个杯在什么地方？是在教会，不是在县，大家必须来到教会来共同的分享，共同的领受。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回归教会的五个理由，给大家很快的总结一下。第一个理由乃是早期教会的传统跟模式，第二个理由大家还记得吗？乃是基督的身体。第三个理由乃是神的家，教会乃是神的家。第四个理由乃是神的命令。第五个理由乃是圣餐与洗礼。最后我想与大家做几点分享。第一点，首先线上敬拜不同于虚拟敬拜，虚拟敬拜乃是非真实的敬拜，包括元宇宙教会。元宇宙教会是我不认同的，因为元宇宙教会没有真正的身份，没有圣餐，没有洗礼，不知道彼此是谁，已经离开教会的本质了。根据我今天讲的这五点，元宇宙教会都不满足。第二，线上敬拜有它可取之处，弟兄姐妹有特别的困难挑战，甚至不在本地回国了，在外地，我觉得线上敬拜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第三，我觉得在实体敬拜，在家庭教会跟线上聚会之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知道一个界限，需要知道一个界限。我给大家大概总结了一个标准，我称为六六制。六六制就是有六项我们是必须在实体的，有六项可以实体也可以线上。那这六项一定要在实体当中的，第一就是主日敬拜，第一就是主日敬拜聚会，我们讲到聚会的，我要真实的聚在一起。第三，圣餐。第四，洗礼。第五，聚餐。我们不能线上聚餐啊，给大家看看你在吃啥我在吃啥，我们一定要实体的聚餐。第六，最后一项，关怀，服事的关怀，我们必须在实体当中进行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关怀，要在实体当中进行的。另外六个可以实体也可以在线，第一就是教导，包括主日学可以在线的，这是非常方便的，远距离没有关系。第二，计划，我们所有的事工讨论筹划可以在线。第三，服事，某些服事可以在线进行的，比如说一些谈话，一些辅导也可以在线进行的。第四是祷告，我们首先需要在场，在实体当中祷告，我们也可以通过在线祷告。第五，联络，彼此的联络。最后，小组聚会也可以在线，小组聚会有很多的方式，在线是其中一种。我们首选实体，其次我们也可以在线，这是可以考虑的。我把它称为六六开。六六开疫情当中对教会实体经脉有很大的冲击，非常大的冲击。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从疫情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实体的聚会，但是他们的教会增长也非常有限。我知道另外一些教会开办线上敬拜，提供线上敬拜的，他们损失了很多的人，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新人。另外他们线上的施工也有开始，我知道另外一些教会通过线上已经开拓了新型的施工， 在城市以外，在不同的地区，在一些有需要的群体当中已经开始了新型的施工。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对大家有一些挑战，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分辨思考我们教会今后敬拜的方向，首先实体，其次通过线上的资源，使教会的施工有一个更新跟拓展。几个思考的问题，首先，为什么要回归教会敬拜？新约圣经中有哪些比喻来形容教会？这些比喻有什么特征呢？第三，线上敬拜与在家工作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在线敬拜与在家工作有什么不同？第四，线上敬拜的优缺点，线上聚会的优缺点是什么呢？最后，你打算如何回归教会的实体敬拜？你打算如何回归教会的实体敬拜？我们共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新约圣经的这些经文来提醒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认识教会真正的意义，把握教会真正的实质，能够回归教会，回归众弟兄姐妹的群体当中，开始一个崭新的敬拜。父啊，我们不是第一批遇见这样挑战的人，教会从一开始，从早期开始就面临极大的逼迫挑战危险，但是早期的第一代，我们前面的先人已经勇敢地为我们活出了这样荣耀的教会来，荣耀的模式来。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在各样的患难挑战当中，也能够效法我们的心血，能够回归实体的敬拜，盼望在实体当中共同敬拜的荣耀的父神，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也在实体的敬拜当中彼此相聚，彼此鼓励，彼此建造，彼此相爱。祝福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从现在开始回归教会，也祝福我们的敬拜都蒙你的保守看顾。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